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，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。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，就是圣经，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，在教训、在督责、叫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，是可以叫我蒙福。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。
你好，又是林峰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的时间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希望有系统的按照着经卷，一卷新约，一卷旧约，基本的模式去研究上帝的说话，叫我们更深的体会神对世界的爱，神对世界的心意，让我们藉着圣经更明白上帝是值得我们去敬拜，值得我们去跟从的。我感谢上帝，神给我机会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这个查经的节目。除了和你查考神的说话，我更加希望和你有交往。在节目结束的时候，我会报读和我联络的地址，记得写信给我，我真的很想收到你的来信。在节目里面，我为你去讲解神的说话，我希望你用文字告诉我你的近况，叫我在生命里面也都有另外的体验，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有一个查经的团契时间。在今日查考的经文里面，我们会看到是以赛亚书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。让我们在查经之前一起祈祷。神啊，求你用圣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叫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。你提醒了我们，你对列国有审判的权，并且你预先提醒是叫我们知道你的伟大。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在今次的节目里面，我们继续去看，就是以赛亚怎样讲论到摩押的默示。在上次的节目，我们已经看到关于以赛亚讲到摩押的默示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15和第16两章的。神藉着先知以赛亚去讲出了摩押他将来要受到什么的审判。摩押的审判是非常之严厉，并且是难以形容的。这个审判是一夜之间就临到，摩押人就好像在毫无准备下面，即时就面对着悲惨的结局，悲惨的收场。亦都因为这样，先知以赛亚亦都起了恻隐之心。以赛亚对于摩押的同情心，正好像神是向世人表示他是怀有这种怜悯的心肠。虽然人不住的顶撞神，但是神仍然用百般的忍耐施展他自己的怜恤。他不忍心见到人因为犯罪而受苦，好可惜。世上的人到今日为止仍然坚决的要拒绝神，不肯去接受神的恩典，结果就落在神百般的审判之中。在以赛亚书第15章第6至第9节，是详细讲论到摩押他将来是怎样面对着神的审判，面对着蹂躏和毁灭的。这些预言后来亦都一一的应验。来到以赛亚书第16章开始的时候，神就给了摩押一个最后的机会。神他看到摩押所犯的罪，所以他要惩罚摩押。但是在惩罚摩押之前，神仍然希望向摩押人施他的怜悯，所以神就呼唤摩押人要悔改，要回转。我们看一看这个是神给摩押最后的怜恤，我们一起读第16章第1和第2两节。这里说，你们当将羊羔献给那位掌权的，从西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。摩押的居民在阿嫩渡口，必像游飞的鸟，如拆窝的雏。在这里，神吩咐摩押人要将羊羔从摩押地一路送到去耶路撒冷，在那里要献给神。羊羔是用来献祭的，其实亦都好似预表住基督耶稣。在约翰福音第1章第29节就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如果摩押人愿意听从神的吩咐， 将羊羔送到耶路撒冷，表示他们是愿意承认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，他们愿意遵从神的指示来行的。好不幸，这些摩押人拒绝了这样做。摩押人表面上面就似乎是认识神，但是实际上他们根本上不肯承认神的位份，亦都没有理会神的主权，更加不会臣服神的旨意。结果他们在神的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充满罪污的罪人，逃不过就是上帝对他们的审判。历史告诉我们，他们最后所面对的就好像在第二节所讲的，游飞的鸟拆了窝的菜一样，他们再没有依靠，亦都再没有办法找到安居的所在。跟着下来，我们所看到的几节经文都是讲到摩押人他们的罪和上帝的审判。其中在第十六章的第五节那里说，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，必有一位圣圣实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帐篷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促行公义。讲到大卫的帐篷，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呢，耶稣的弟兄雅各亦都提过大卫的帐篷，不过那里形容大卫的帐篷已经倒塌了下来。经文是这么说的，正如经上所写的，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篷，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。到底大卫的帐篷是怎样重新修造呢？按照新约给我们看到的，就是神藉着教会去唤起外邦人，叫他们都可以进入到神的永恒之中，这个就是等于去重建大卫的帐篷。跟着我们会由第十六章的第六节一路看到第十二节，里面是讲述到摩押他的罪是骄傲的罪。神之所以审判摩押，是因为他们内心充满了骄傲，他们拒绝了上帝所赐予的怜悯。本来神是要拯救他们的，好不幸他们想靠自己，拒绝了上帝的恩典，所以他们就永远落在神的审问之中。我们只是单单读第十六章的第六节，经文说，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，是极其骄傲，听说他狂傲，骄傲愤怒，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。摩押的罪就是骄傲。我想请问你有没有骄傲？你有没有值得好好地自己省察一下你自己个人的生命？我们跳一跳，就看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至到第十四两节。这两节经文说，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，但现在耶和华说，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，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，剩余的人甚少无几。这两节的经文是讲到神审判摩押要在三年里面应验。摩押他是神子民的敌人，所以神就会对付他们。在神里面，原来对付敌人是有一个时间表的。三年之后，摩押要全数的被毁灭。在这三年里面，神真是藉住亚述去灭了摩押国。摩押因为骄傲，所以他落得如斯的下场。他们的骄傲导致神不能够不审判他们。从这点我们更加要小心，骄傲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罪来的。大家记不记得在以前的节目里面，我们讲过有一个天使被称为明亮之星的，又是早晨之子，但是因为这一位天使他骄傲，结果堕落。这个天使骄傲在哪里？他就想高抬自己的宝座，与神的宝座平等，他想建立自己的国度，他不想再顺服神。其实这一点可以说在世世代代在人中间经常有这些出现的。有些人他们读完一轮圣经，就认为圣经不可信，要否定神的说话，或者自己强加在圣经里面的解释。这种人是骄傲的，是敌挡神，拒绝神的启示。就是因为他们拒绝神，所以最后神都会拒绝他们。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小心的。上帝藉着耶稣基督求我们，是有神自己所决定的方式，我们不可以贸然的 去加入自己的意思去修改的。无论如何，在今日的社会里面，我们应该好好的自我醒觉，到底我们今日在神里面有没有一个骄傲的态度，不愿意去听从神，不愿意去顺服呢？在世界里面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就好像以赛亚在他的作品《以赛亚书》第53章第6节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今日这句说话正是世人最贴切的写照，我们都行了自己的道路，已经否定了神。我希望你和我在这件事上面都好好自我的省察。讲回摩押，神审判摩押又快了临到，因为这个摩押国是远离神的国度。今日摩押已经完全被人遗忘，但是对于这些历史上面的记载或者圣经预言的记载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提醒和警惕了我们。好了，到这里第16章我们看完，我们就要进入到第17和第18章了。这两章经文基本上是论到大马色和以法莲的默示，即是上帝对这两个地方的审问。去到第18章是讲到古实的审判的。我们先看第17章，这里所讲论到的大马色的默示，在现代的译本里面很多时都用回就是大马士革的。不单止在这节经文里面讲到大马色的默示，也都有讲到是对以法莲的默示。我们要知道大马士革是古亚兰国的首都来的。今日大马士革仍然存在。人称这个城是世界上最古老仍然有生机有生命力的城市。今日这个城里面仍然有很多人居住。在地图上面我们今日可以看到大马士革这个城，就是在圣经我们以前亦做大马色的。讲到古城的存在，其实今日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古城，它们是继续存在的，这些古城正是历史的见证。大马士革的存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我们要知道这个大马士革基本上是古亚兰国里面的首都，因此大马士革基本上是告诉我们有关亚兰国的历史的。另外在这一章经文里面也都有提到以法莲，以法莲其实是以色列其中一个支派的名称，亦都是一个城的名字的。这个城又是建造在同名的山上，就是以法莲山地。在圣经很多时一提到以法莲，其实不是指单一的支族，是指到北国整个十支派来讲的。就好像先知何西亚，很多时候他亦都是这样讲的。在何西亚书第4章16到17节说，以色列屈强，犹如屈强的母牛，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，以法莲亲近偶像，任凭他吧。所以在这里所讲的以法莲，其实是指到北国的十支派的。在以赛亚书第17章里面所讲论到的，就是大马士革和以法莲的默示。换句话，是神特别针对亚兰国和以色列国所发出的审问。原因是哪呢？因为以色列和亚兰曾经结盟，他们结盟通常的目的就是要针对南国犹大。因此神要对亚兰国施行审判的时候，由于以色列国是亚兰国的同伴，所以就被牵连在里面。正好像今天在法庭里面，如果有人犯了谋杀罪，当官去审的时候，凡是帮助这个凶手的人都被称为帮凶，一样是难逃法网。在这个境况里面，其理如一。以色列一路都从亚兰结盟，所以当神审判亚兰国的时候，以色列亦都要承担住审判带来的后果。我们先来到看第17章的第1节先。这节经文说，看啊，大马士革已被废弃，不再为城，必变作乱堆。那这里留意有一个叫做必变作乱堆呢，这句说话讲得很清楚。今日大马士革仍然存在的话，即是说未完全应验。因为就算到今日，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大马士革这个地方旅行，你知道他们一如往昔仍然是很繁荣的。因此有人讲， 变成乱堆呢个嘅预言系未应验出嚟，要等到末日嘅日子先至会出现。不过另外一批嘅经学家，佢哋认为唔系，古老嘅大马士革可能已经变成乱堆啦。今日我哋所睇到嘅大马士革，基本上咧系重建嘅一个城。至于解释如何，我哋好难去定义，因为我同你都唔系历史学家或者系考古学家。就算是考古学家，有时他们都会看错地点，他们都会做结论做错的。曾经有一个人很幽默地写了一篇文章，他说世界上最犀利的骗子莫过于历史学家。当他们所写的就是告诉我们古代的人是怎样生活，如果他们写错我们就了解错了。无论如何，我和你虽然不是考古学家，也不是历史学家，但是我哋系需要好好嘅认真去思想历史上面所发生嘅事。喺今日大马士革城里面，我哋的而且确发生或者发现有好多古迹，呢啲古迹已经破坏咗嘅，系喺古代遗传落嚟。所以从呢点，我哋就可以睇到大马士革就好似其他嘅城一样，佢哋可能曾经喺某一个地点嘅，但系时移世易。经过一同动乱之后呢，已经破坏咗啦。佢哋想重建大马士革城嘅时候，就喺附近揾嗰块地土重新建立起嚟。咁所以有人话圣经呢度所讲到，系特别系以赛亚所提到嘅大马士革，同今日嘅大马士革呢喺位置上面可能有唔相同嘅。所以早已经成为咗废堆㗎啦。不过呢种讲法我哋始终都冇十足嘅证据，只是作为一个保留或者作为参考就足够了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要留意大马士革，他们的而且确经历了很长远的历史波折，可以说经历了世界一切的沧海桑田。到现在他们仍然在地土上面，无论古代的大马士革和今日的大马士革城是不是存在同一个地点，这块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这个城仍然存在，即是说在未来大灾难的时候，大马士革就要真真正正变成乱堆，变成废墙。他们不再是城，他们只是一些乱堆。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的，最后大马士革一定变成是废墟。我们再看第十七章的第二至到第三节，阿罗尔的城邑已被撇弃，必成为牧羊之处，羊在那里躺卧，无人惊吓。以法莲不再有保障，大马士革不再有国权，阿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在这里提到有西罗尔城邑，其实是大马士革近郊的一些地方，这些地方最后都被毁灭，正好像预言所讲的。我们还要留意，神不单只要审判大马士革，亦都要审问北国以色列。当神审判大马士革的时候，以色列都要承担一些的罪过，因为他们曾经结盟，所以他们必须要被阿述王提格拉比尼色所围攻。根据列王记下第十五章第二十九节所讲的，以色列王比加年间，阿述王提格拉比尼色下去夺了以云、阿伯帕马加、阿拿、基底斯、夏所、基列、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，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阿述去。另外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第六节又说，何西亚第九年，阿述攻取了撒玛利亚，将以色列人掳到阿述，把他们安置在恰纳与歌散的哈伯河边，并马代人的城邑。从这两处的经文，我们毫无疑问地已经看到先知以赛亚部分的预言是已经成就了。不过完全要应验所有的预言，就要等到将来末世的时候才会出现。神藉着部分的预言应验，正是告诉我们其他的预言一定要成就，让我们用信心去相信，将来 一切上帝的预言都会完全的应验，完全的成就，你相不相信呢？在第十七章其他的经文里面，我们更看到的是上帝的审判是一步一步施展开来的。我们跳一跳去看第十七章的第十节，第十七章的第十节是这样说的：因你忘记救你的神，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，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，插上异样的栽子。在这里先知以赛亚去讲论到北国以色列，如果按照住字句呢，其实早已经应验。当然我们不要忽略字句背后是有属灵的含义的。那我们留意，就算到今日的以色列，农业是相当之发达，而农产品是非常之富庶的。无奈黎巴嫩的香柏树今日虽然已经不存在，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很聪明的，仍然在那些地方里面是种出很多的树木，橄榄山遍布橄榄。在古代，土耳其人曾经统治过巴勒斯坦地，当他们统治巴勒斯坦的期间，曾经将境里面所有的树大肆的砍伐，结果土质就改变了，变得很荒凉。不过到这个世纪，英国人统治了这个地方之后，又再次重新翻植树的运动，大量的栽种各种的树木，结果今日的以色列地又再次变成一个树木茂盛的国家了。在今日我们所查的两章经文里面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上帝在历史里面要我们知道的，摩押他最后在世界烟消云散，再不存在了。而以兰国由于他不住的去攻打南国犹大，上帝审问他们，不单止审判他们，他的同盟以色列国亦都因为这样就被牵连。到底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有什么的提示呢？值得去思想的，我们倒不如去问。摩押是因为骄傲而犯罪，那以色列呢？和阿兰呢？是因为他们不肯去顺服神，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过自己的生活，他想用自己的方法去控制别人，结果上帝审问他们。这一点可以说是成为我们今日生命里面应该要思考的问题。在主里面，你有没有骄傲为善？如果你说我自己没有骄傲为善，那你有没有按照着神的吩咐，按照着神的喜好来到过你每日的生活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很多的信徒他们正是忽略了要用自己的行为去回应上帝的救恩。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叫我们因信而称义，但是信了主之后呢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行为去表彰出来。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文在属灵的教导上面，正是要提醒我们先前所讲的几件事。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，先知在这几章圣经所讲到的预言，有部分是应验的，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未应验。在未应验的部分是要等将来，有一部分应验了的，其实是神怜恤我们，他想我们看到有部分的预言已经应验，那将来这些预言一样会陆陆续续的应验。神是预早提醒了我们，叫我们好作准备。我们看完了大马士革和以色列的审判以后，我们就会进入到第十八章。今日时间关系呢，我就唔同大家呢睇晒第十八章啦。我只係讲一讲第十八章里面一啲嘅引言。因为第十八章主要係讲论到古实河外嘅一啲嘅默示。先知以赛亚所讲论嘅默示里面呢，这个係属于第五个。提及嘅係古实河外嘅地方要受到审判。到底喺以赛亚心目中呢度係指边一个国家呢？喺经文里面呢就冇详细嘅讲明。所以就引起很多经学家的猜测和解释的方法。有人认为这里是指埃及，但是有人呢是说这里呢跟埃及所讨论的是不相符的。而且一去到第十九章， 神就直接去讲论到有关埃及嘅默示，因此冇可能喺度重复埃及。所以学者们有部分认为呢度系指到非洲，特别系指到埃塞俄比亚呢个国家嘅。但系另外一批人就认为古实系属于亚洲嘅。佢嘅理由系根据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三节嗰度话，第二道河名叫基份，就是环绕古实全地嘅。不过我个人比较倾向接受嘅系指到非洲嘅埃塞俄比亚国家。好啦，我哋喺呢度咧就先停落嚟。时间所限，我哋都唔能够继续深入查考呢章嘅经文，让我哋留翻 下一次。不过喺度，我想再一次去向你作出一个嘅邀请，写信同我分享你嘅近况啊，让我可以多啲嘅认识你、明白你。如果你对查经有任何嘅疑问，或者对呢个节目有任何嘅意见，记得写信俾我，我真系等紧你嘅嚟信嘅。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，有任何意见，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啊。林峰咧就系双木林，枫树个枫。好啦，下次再见。